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步履不停》，作者是之玉和，演播袁爵。第一集。那是距今七年前的事了。当时的我刚满40岁，虽然已经称不上年轻，但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，也还没抵达折返点。至少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。那年春天我结了婚，在成为丈夫的同时，我也成了一个小学5年级男孩的父亲。也就是说，我的结婚对象是带着他和前夫的小孩跟我结婚的。这也没什么不一般的。顺带一提，一般正好也是那个名字叫做纯史的男孩的口头禅。姐姐说，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还配不上人家呢。就算被如此揶揄，我也没有感到不是滋味。虽然姐姐只大我2岁，但她从小就爱把我当小孩子看，而后遗症至今还留在我身上。至于父亲，则没有对我的婚姻表达任何意见。基本上除了婚姻之外，关于我的任何事情，他也几乎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。恐怕他是对我的事情没兴趣吧。而母亲，与其说在意我跟怎样的女性结婚，不如说她更在乎我总算结婚了这个事实，终于让她放下多年以来肩上的重担。不过认真说起来，我猜她心里也不太认同这桩婚事吧。虽然当时父母都已经超过70岁了，但那时他们都还健在。我当然知道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走，但那也只是迟早。我还无法具体地想象失去父母到底是怎样的状况。而关于我接下来要讲的那一天，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件，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许多事情已经在水面下悄悄酝酿，但即便如此，我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直到我真的搞清楚的时候，我的人生已经往后翻了好几页，再也无法回头挽救什么。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父母。感觉从那之后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岁月。当初若是这么做的话，或是如果换成现在的我就能做得更之类的伤感，至今仍会不时地袭上我的心头。感伤伴随着时间沉淀浑浊，最终甚至遮蔽了时间的流动。在这段不断失去的日子中，如果说我还得到过一点什么，应该就是人生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，这么一种近似于认命的教训吧。还是坐最后一班电车回去吧，只要8点从那边出门的话，就一定赶得上。周六上午，我在摇晃的电车车厢内，将手机上的换乘信息给邮箱里看。
已经说好要过夜了呀，
而且换洗衣服什么的我也都带了。他有点不满地拍了拍抱在膝上的包。坐在我们中间的纯史从刚才就沉迷于手上的游戏机。他今天穿着白色短袖衬衫，黑色的七分裤配上黑色的皮鞋，这是昨晚邮箱里想了半天后终于选出来的重要场合才穿的衣服。昨天中午我不经意地在母亲打来的电话中答应他说会过夜。母亲在电话那头拉高音调惊讶地回答。听到她的反应，我不禁觉得要是刚刚说当天来回就好了，但一时也找不到好的借口，就这么挂了电话。顺着眼前的状况随波逐流，事后却反悔不已，这是我的坏习惯。坐在从品川站发车的京滨急行电车中，电车每过一站，我心中的反悔就大一些， 窗外不断向后退去的大楼玻璃反射着被切割成四方形的蓝天白云。虽已进入九月，但今年炎热的暑气依旧。晨间新闻说，上午的气温将会超过30摄氏度。想到从公交车站到老家门前的那段上坡路，我就不禁却步。在我九里滨海岸附近的老家中，是不管多热都不会随便开空调的。汗流浃背对身体是有益的，父亲用他这套哲学逼着全家人实践他的健康法则，这习惯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光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极度怕热的我不想返乡，最近甚至连一年一次的年假我都会极力找借口不回去。我们搭的电车与反方向的来车错车，车厢剧烈的嘎嘎作响。不然就说是学校突然要开家长会，你觉得怎样？听我这么随口一说，邮箱里慢慢地伸出手指指着自己。难道你现在是要叫我想办法？他用充满疑虑的表情看着我。不行吗？我猜我当时是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的。他深深叹了一口气，
你就是这样，每次都推给别人。
的确，会变成这样都是我造成的，我知道是我自作自受，但未必非得用我的事来当不过夜的借口。到了紧要关头，我甚至想说干脆请纯使装病也是一种方法。电车过了两三条河后，绵延窗外的大楼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天空。对面的座位上坐着看来像是要去游乐园的一家人，两个男孩子翻着母亲的包，从里头拿出了饭团，是便利店卖的那种。可能是还没吃早餐，兄弟俩抢着饭团。看上去还不到30岁的父亲对于小孩的吵闹视若无睹，专心看着摊开的体育报，上面报道着一个资深职棒选手退役的消息。我记得他和我差不多是同样岁数的人，于是忍不住追着标题看了下去，想起在电视前兴奋地看着他打甲子园的情景，一切仿佛昨日。就算回去也不知道要聊什么，我爸甚至到现在都还以为我在迷职棒呢。职棒一词吸引了纯史的注意，让他首度停下手中的游戏，抬起头来。
小梁，你喜欢棒球吗？
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说，你竟然会喜欢棒球那种运动，混杂着某种惊讶与轻蔑的语气。以前啦，很久以前。我像是否定自己的童年似的，慌张地回答。哼了一声后，纯使又埋手于手中的游戏机。这一代的男孩中流行的运动都是足球或篮球，纯使今年春天也参加了小区的篮球队。每当我问他好玩吗，他总是回答一般吧，每次都被邮箱里骂。纯使的班上似乎有很多小孩从来不曾打过棒球。这么说来，我最近也很少在街头看到玩丢接球的小孩了。但如果去看我小时候的照片，则会发现班上大半的男生都戴着棒球帽。
话说在前面，我可比你还紧张呢，不过你也不会懂吧。
邮箱里一边压着纯使睡乱的头发一边说，
我知道我知道了，
那是理所当然的，他是要以媳妇的身份去面对家里的公婆，况且他是再婚，而我是第一次结婚，要他不紧张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才跟他说了好几次，不用勉强自己。
但也不能老是这样吧。
他自己则坚持要去，虽然我现在很想跟他说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，但最后还是作罢。我不认为继续刺激他是个好主意，于是把手机放回了胸前的口袋中。